77, 法国和德国非自由主义。用这种个人主义和基于权力的英美自由主义作为衡量标准，会使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法国和德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有缺陷，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对自由主义所做的各种贡献，或被人们淡化，或者干脆消失殆尽。德国的历史因纳粹主义而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史学家们因此着力于研究他们眼中的德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塞尔于1953年出版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为后来的研究定下了基调。他说，德国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对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一直抱有敌意。德国的自由主义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到政府的作用是保护个人权利。塞尔的书出版后，大量同类书籍纷纷问世，其中大部分谈到德国自由主义的弱点、缺陷或者失败。人们质疑德国是否真有过自由主义的传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里茨·斯特恩的论述很有影响力，他认为德国的传统是不自由的，也就是威权主义的传统，而不是自由主义的传统。那些认为德国确实存在自由主义传统的学者则认为这种传统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是一种国家自由主义，也就是一种将国家视为实现自由主义纲领的核心工具的自由主义。市场模式在德国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其大体上倾国家的立场被人们视为早期德国自由主义的最大弱点。这种对德国自由主义所谓的缺陷的关注，有时会转变为对德国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一问题的求索。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德国的自由观有缺陷，也有人认为德国没有资产阶级。人们饶有兴致地讨论德国自由主义从何时何地开始偏离自由主义发展的规范模式。显然，这是因为德国的自由主义者缺乏政治抱负。类似的事情也在法国发生，只是时间略晚。史称反极权主义时刻的思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二战之后，许多法国知识分子被共产主义思想吸引，对此学者们开始探究这个令人尴尬的现象背后的原因。许多学者将其归咎于法国大革命中所谓的原始极权主义以及法国缺少健康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一相关事实。弗朗索瓦·富勒就是这批学者中很有影响力的先驱者。学者们的结论是，法国的自由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因为它缺少对个人权利的高度重视。真正的自由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舶来品，很难在法国生根发芽。跟德国的情况一样，法国的自由主义也具有国家主义倾向，因此是有缺陷的。有点自相矛盾的是，学者们认为法国的自由主义是拒绝政治的，因为据说他对自由市场抱有十足的信心。难怪历史学家们觉得这段历史非常令人困惑。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论述，自由主义者显然无法理解他们自己学说的核心要素。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足够的哲学资源来思考自由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洛克这样的思想家。不过，法国倒是有邦雅曼·贡斯当，他现在被重新发掘出来，并且重新被解读为那个年代少有的真正的个人主义的英美式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贡斯当特别关心的议题，比如建立完善的国家和对个人主义的批评，则都被忽略了。他终其一生对宗教和自我牺牲的兴趣也被人们忘记了。一些知名学者反而认为贡斯当最重要的概念是个人独立，并且认为他支持激进的个人主义。一些人指出，法国也有许多政治经济学家明白利己主义、小政府和不受监管的市场中包含的自由价值。无论在法国还是在美国，这种所谓真正的 奉行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都饱受批评。与强调公民身份和美德的共和主义相比，法国的自由主义被批评家描述为沉迷于享乐主义。天主教哲学家皮埃尔·马南指责自由主义的创立者们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共同利益概念。在他对自由主义的简短概括中，马南认为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才是自由主义的创立者。马南的观点是，自由主义起源于对基督教教会的攻击，这听起来很像本书中讨论过的那一连串批判自由主义的天主教批评家。在马南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有一种可怕的自我毁灭的倾向，并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极权主义的原因。马南其实就是把200年前天主教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重新包装了一下。虽然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自由主义是西方的主流政治学说，但是胜利主义和悲观主义还是同时并存的。我们经常听说自由主义正在遭遇信心危机，这个危机随着近年来非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地的兴起更为加剧。有人认为，只要自由主义者能够就他们捍卫的理念达成一致，并斗志昂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人说，自由主义思想本身就蕴含着明确阐述某种善的概念以及自由的美德理论所需的思想资源。自由主义者应当重新回到自由主义传统的资源中，找回、理解并接受其核心价值。本书旨在重新开启这一进程。如果本书能够重新开启并激发关于自由主义历史的讨论，就算不辱使命了。